中國做出了減排的紙上承諾，但是各界對他怎樣去達標的執行路線圖卻不無質疑。對此，觀察人士說，中國的專制體制在減排推動上會比民主國家來得有效率，但能不能夠真正達標或者履行減排承諾，可以觀察他全國碳交易市場未來的運作成效。他們說，一旦中國的碳價高過綠電成本，中國未來不單止會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場，它的能源產業轉向包括太陽能、風能等低碳再生能源的發展，亦都會出現支撐的力度。不過，部分環保人士都批評，中國在國內制定嚴格的減排目標，卻透過一帶一路的政策提供其他國家開發燃煤電廠的資金，咁就等於間接導致污染外包，破壞全球氣候效益。對此，佢哋呼籲中國應該積極帶頭鼓勵其他國家加入淨零嘅俱樂部，擴大全球減排成效。綠色和平組織東亞區嘅全球氣候政策顧問李石以書面嘅方式向美國之音表示，北京應該開始限制佢對海外煤炭電廠項目嘅資助。中國應該在2021年11月聯合國召開的第26屆格拉斯氣候峰會前提出規劃，這樣將會有利於中國的。中國為其他一帶一路國家興建中的煤電廠提供了四分一的資金，據統計，這些容量總和達到 102GW 吉瓦的煤電廠，如果興建完成，將會佔全球煤電總容量的 5%。 另據全球燃煤電廠追蹤組織的統計，中國境內營運當中的煤電總容量約達 1023GW， 佔全球煤電容量的一半。因此，為了達到減排目標，外界普遍認為中國應該在2030年關閉至少五成的煤電廠，甚至是在2040年之前關閉全部的煤電廠，才能夠達到2060年碳中和的淨零目標。不過，全球碳污染排放量是以個別來到計算的，因此台北大學自然資源和環境管理研究所教授李堅明說，這些一帶一路國家未來煤電廠所排放出來的碳污染量沒辦法掛在中國的帳目上，但他亦都同意，既然全球而家力求碳中和、淨零目標，中國就應該帶頭檢討這一類海外投資項目。針對中國的減碳努力，李堅明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早在2012年左右就啟動了碳交易市場的試點計劃，這個是中國在減排上最重要的工具。據報載，經過北京、重慶、上海、天津、深圳、湖北、廣東和福建等省市多年的試點評比之後，中國現規劃以上海為碳交易中心，並以湖北省為碳帳戶的資料庫中心，將會在今年2021年啟動全國性的碳交易市場。李教授說，中國的碳價格各地不一，但未來如果由現行偏低的價格升至每噸50美元到60美元，就能夠發揮低碳經濟的引導作用，再生綠能亦都有機會在中國商業化。李堅明是這樣說
的，目前國際上的一個看法就是說，如果真正要讓這些減碳效率比較高的技術要上來，大概起碼都要50塊以上到60塊以上，它有可能讓很具有 potential 的這些減碳的科技能夠上來，我想未來應該會有往這個方向來 approach。
李堅明教授說，目前國際上的一個看法就是說，如果真正要讓這些減碳效率比較高的綠能技術上來，大概碳價格起碼都要50元以上到60元美元以上，才有可能令到很具有潛力的這些減碳的再生能源的科技能夠上來。我想未來應該會往這個方向來到趨近的。據中國能源部去年底引述2020年中國碳價調查報告的報導顯示，中國各界都預期2025年之前中國應該可以建立一個成熟完善的碳市場，其中 电力行业会首先纳入交易的重点领域。随着碳市场总量控制涵盖范围扩大，有可能再纳入水泥、钢铁、化工、电解铝等重点的排放行业。该报告亦都预测，在碳市场建立之初，全国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预期约为49元人民币，约值7.4美元一吨。到了2030年，碳价格有望达到93元人民币，约值14美元每一吨，并于本世纪中叶超过了167元人民币，约25美元一吨。李建明话，中国这些重点产业每年所排放出来的温室气体约占它的总排放量4到5成，亦就是说，如果中国碳交易市场的运作有效，未来应该可以总量控管约40亿吨的排放量。据环保团体全球碳计划的统计，全球在2019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总计364亿吨，其中以中国的102亿吨居首位，美国的53亿吨和印度的26亿吨分居第二、第三位。中美印三大个国家的碳排放量分占全球的28%、15%和7%。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院院长林伯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化石能源虽然都占中美两个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约85%左右，但相较于美国用比较多的天然气，中国是相对高碳的国家，民生用煤量大，再加上经济总在增长，燃煤发电亦都不能够停，由于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天然气多了70%，因此他说中国比美国迟了10年，到2060年才能够实现到碳中和，这个是合理可行的。目前煤电的碳排放量还在配合经济增长，按中国政府的安排，十四五时期2021到2025年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2025到2030年逐步减少，也就是说要在2025年到顶之后才能够往下降。他说这个是符合中国的现实发展。林伯强说，碳价格的成本和绿能技术的进步会是左右中国未来减排成效的两大挑战。他认为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会是最吸力的减排工具，未来亦都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如果成功做起来，将可以拉高碳排放成本，并带动未来绿能竞争力和产业的转向。林伯强说，
碳交易如果真做起来的话，你成本就加大了。碳交易是一个最有效的市场化的，你比如说我现在从澳大利亚进口8000万吨的煤，那么为什么从澳大利亚进口煤就用到澳大利亚比山西运过来便宜一点点？那只是财务成本，如果加上碳交易成本，我可能就不买了。如果碳交易对本身还会再给化石能源的价格增加成本，那你化石能源成本提高的话，可再生能源成本，
他说碳交易市场如果真的做起来的话，你用碳成本就加大了。碳交易是一个最有效的市场化手段，譬如说我中国现在从澳大利亚入口8000万吨的煤，这样为什么从澳大利亚要入口煤呢？因为澳大利亚比山西运到南方会便宜一点，但是那个成本财务如果加上碳交易成本，我可能就不会买了。碳交易本身还会给予化石能源的价格增加成本，那你化石能源成本提高了的话，可再生能源成本相对呢就有竞争力了。林伯强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出减排目标之后，未来有条件的地区重点行业和企业会积极去配合，个别一一达标之后，中国全国能够达标。他亦都认为甲烷、一氧化二氮和氟化气体等非二氧化碳的排放亦都会是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其中一个环节。至于在再生能源的建立上，林伯强认为中国政府会带头投资基础建设，例如针对储能或者电动汽车的充电等，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不过他说民间资本市场和消费者都会发力共同投资绿能或者购买绿能，才能够支持整个再生能源的体系。他还说碳排放是会转移的，因此减排应该被视为全球的共同利益， 各个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应对。他尤其呼吁中美两大国放弃对抗思维，共同合作应对气候变迁的挑战。绿色和平组织的理事亦呼吁中美两国合作，共同去找出可行的路径来实现减排目标。不过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环境变迁中心执行长许仿雄认为，中美两国在设下减排目标之后，应该会先各自努力达标，而且手段会很激进，才能够符合达标的事情。他说中国有共产国家极权的优势，政府既然立下减排目标，各界应该就会朝着这个目标去执行。他认为北京所面临的社会反弹力度可能会较小，虽然中国要从以煤炭为主转换为以干净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会面临较大挑战。他说相较之下，美国能源转换的基础较佳，但因为是民主国家，政府可能因民间抗争而阻碍到他的气候达标的进度。至于两个国家未来会不会合作，而且又有多少的合作空间呢？他说因为牵涉到两国在绿能科技和技术上的竞争，可能还有待观察的。他最后说，
那能够合作多少，这个会不会牵涉到未来更多技术的问题？比如说你有一些绿电的技术啊，或者说美国发展出来更好，他愿不愿意给中国？因为这个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未来的商业利益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路就怎么支持合作，可能还是要看啦。
许仿雄说，能够合作几多，这个会不会牵涉到未来更多的技术问题？譬如说你有一些绿电的技术，又或者说美国发展出更好的技术，他愿不愿意给中国呢？因为这个可能会变成一个未来的商业利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路怎样去支持合作，可能还是要看一看的。如果是中美关系变好，那是不是两国家合作就会变更加好呢？如果两国关系都很紧张的话，这部分也都只是大家先表现出诚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